尽管这次又被宋江等人闹得一塌糊涂，但高俅达到了目的，不用骑虎难下了，他可以堂堂正正地报告朝廷，招安不成，还得接着打。东京城里的童贯和蔡京等人接到高俅的密报，知道招安暂时还是没戏，只能强打精神继续给高俅增援。童贯和蔡京从禁军里又调来两个教头，一个叫秋月，一个叫周昂。两人一个是80万禁军都教头，一个是80万禁军副教头。两人的职位相当于是禁军教官督导队的正副队长，能力应该是有的。不过从后来与梁山的对阵来看，80万禁军教头确实是黄鼠狼下耗子，一窝不如一窝了。跟王进、林冲、徐宁的时代相比，那时候的禁军教头是五星级的，现在这波顶多是三星级的。林冲那波只有鲤鱼才能跳过禁军的龙门，而这一波泥鳅也可以。秋月和周昂带了2000人、4000匹马前来增援，高俅顿时有了底气。他认为陆战已经不怕了，关键的问题还在水上。上次那1500只船全报销了，再想从水路进攻，就只能再造新船了。高俅倒不怕花钱，反正花的都是朝廷的钱，他只是发愁没有好工匠。据说最好的造船工匠孟康已经上了梁山。高俅等了2天之后，有个叫叶春的人出现了。叶春也很可怜，好不容易攒了点钱，准备回家买房娶媳妇儿，盘缠生生被朱贵的手下抢了。他几次想去找朱贵算账，却又无奈地忍住了。一个朱贵不可怕，可他的身后是李逵、樊瑞这些难缠的魔头。算了吧，全当老子被儿子抢了。叶春在冀州徘徊了很多天，没有盘缠，连家都回不去，更别说娶媳妇了。高俅召集造船的工匠，叶春知道自己的春天来了。只要造成一批船，自己的媳妇就有着落了，兴许还能一下娶两个。叶春是见过世面的，他建议高俅建就建大海秋船。这种船船体高，能容纳几百人，用24部水车做动力，每12个人踩一部水车。船上还可以建造弩楼，遇到敌情射弩，就能把对方射成筛子。高俅听了立马心花怒放，哎呀，这不就是我心目中的巨无霸船吗？到时可能连弩都用不上，撞也把这些鸟人给撞死了。高俅命令叶春马上开始造船，并承诺只要船造好了，媳妇要多少有多少，到时候你就知道什么叫身体不好了。叶春听了陷入了无尽的憧憬之中，那将是多么香艳的一幅画卷呢？可惜倒霉孩子最后没等到那一天。高俅大张旗鼓的造船，又给宋江吓得心砰砰直跳。如此庞然大物该如何对付呢？吴用倒是保持头脑清醒，他一语点破了问题的实质。哎，这还不简单，随便派几个水军头领就搞定了。无论什么船，在船底下凿2个窟窿也就沉了，大船无非多凿几个窟窿而已。宋江只看到了事物的表面，吴用看到了事物的本质。所谓庞然大物看起来可怕，但只要看透其中原理，处理起来也很简单。最大的船只要在下面凿上窟窿也会沉没，最大的金字塔只要没有塔基也会倒塌。恰如人生，最灿烂的人生，如果基础坍塌，也会成为过眼云烟。